这里面还有个次序，第一个不要贪心，第二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给主用，你要把它献给主呢，然后它有个应许，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当你把这些东西拿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你看见它最后的功效是什么。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城也塌了，是不是？最出名的就是城墙就塌陷了，百姓便上去进城。这圣经啊，你要弄得明白，弄得懂，要不然会闹笑话。就休斯顿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这个修地基的公司，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地基的公司，他叫什么名字？你晓不晓得？他叫 Jericho， 他叫耶律哥。你说这名字是取错了，是取对？你是修地基，对不对？你这个公司怎么叫做 Jericho 呢？你注意看，他个卡车破破的，常在街上跑了，叫 Jericho。这个不能乱用。我们这边到二十四节又看见了，耶稣要把妓女拿和与他附加跟他所有的都救活了。这么大个事情，花了这么多的篇幅专门记这个。在神看起来那一天什么最重要？城倒了最重要，仗打赢了最重要，还是什么最重要？以色列百姓听话，还有呢，拉合一下真给救出来，凡是属他的真给救出来，所以不要怕。哎，这个福音一定要好好的传，你自己家里边主会救我们的家人。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看他到底活着时候觉知祷告没有，包括没有信主人都知道，你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你都讲说经过你黑黑的隧道那头有光，然后你就出来了。我们是经过死荫的幽谷，怕不怕？不怕。没有信主的人怕不怕？怕。包括你的爹妈，你的三姑六婆，他怕不怕？到他怕的时候，你如果从来没有跟他传过福音，他不知道去喊谁。对，当他怕的时候，哪怕他这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是不是？只要他记得啊，我的妹妹，我的姐姐一再的跟我讲，喊耶稣，喊耶稣，还来得及来不及啊？当然来得及，当然来得及。哎呀，绕城不是城马上就倒了，他给你一段时间，让你知道害怕，让你知道那个时候耶律哥城虽然城门关得很紧，不准人家出入，他不是不准人家入啊，他也不准人家干什么。出，有人要是真的敢出，敢来向以色列人投降，他得救不得救？他得救。这是耶律哥城关得很紧，他不让你出来。那好了，到最后还有一个规矩，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律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那这件事情后来实现了没？这个实现，后来在旧约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征战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生命传扬遍地。那这已经不是说红海开了以色列人过来了，这也不是说约旦河开了以色列人过来了，耶利哥这么坚强的城，这么大的城墙，有王有勇士全部灭尽。这个仗打起来的话，那旁边的人听了吓破胆，都知道说该怎么办。然后喇合得救了，那你想想看，以后的人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是把迦南第七族的人都灭尽，实际上有没有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啊？有，说是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实际上有没有一条生路？有，这你得信，对不对？你把那个红绳挂在窗上，你把那个羔羊的血要涂在门上。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一章大致的经过，以及这一章对我们的意义。圣经的好处就是说，无论它的哪一段里面都清清楚楚的有什么，有救恩，有审判，有灭亡，有得救，对不对？今天查第七章啊，这第七章呢大致就是说，以色列人，我们上周看他们把那个大城打下来了，耶利哥最难打的打下来了，哎，再打个小的，结果这下子呢，非但打不下来，还给人家杀败。民中约有多少人？被杀了多少人呢？鸽子？
哎呀，我记不住了，三十来个人吧，三十六个，三十几， 阶段的。
三十六，没错。
啊、
咱们上去多少人呢、啊？
上去不少吧，上去有几千吧。
你十分之一的话多少吗？
忘记了。
三千，对。
啊。
十分之一加两个，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一个人叫雅干，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啊？他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告诉他们说，你这个绝对不可以贪图他们的东西，除了金银铜这些可以再烧的、再铸的东西，送到耶和华的这个面前来以外，其他的东西一概不可以取。结果有一个人叫雅干，他就去见什么东西啊？美好的示拿衣服。示拿什么地方想想的？
巴比伦那边。
哎，示拿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最早他们造了个巴别塔的地方，示拿衣服。那你就知道了，那个地方啊，一直到如今啊，从挪亚洪水以后一直到如今，他们还是一个工业非常发达的啊，各种技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当然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什么伊拉克嘛。那些地方原来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的地方，有一件试拿衣服，进口货啊，名牌了。这雅干就把它收了，收了还不算呢，他藏在帐篷底下，他没告诉人。那这下子打败了，打败了以色列人就有个办法了。他们这个办法说是什么呢？他们就到耶和华面前去问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那我们得想一想他们的心情了，是不是？本来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打这个大城打下来，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事？他们不明白。那这时候耶和华就告诉他们，因为在有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那这个人要出来啊。他们就开始抽签，抽抽抽抽抽，就抽到雅干这个支派，最后他就认了。他认了之后呢，哎，众民就把他领到外面去啊，用石头把他打死啊，打死。那我们上次也讲了，为什么那些迦南人呢，好像这些命都不值钱啊？实际上这个旧约的这一切，那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有一些人呢，你说神是公平的，其实神是不公平的。他讲得很清楚，法老啊，啊这些迦南的人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愤怒的审判，神的荣耀，所以他造了这些人呢。他让这些人存留在世上，容让他们犯罪呢，是为了要警戒后来的人。这样的人神把他叫做一个卑贱的器皿。那像我们这类的人呢，是什么？贵重的器皿，蒙恩典的器皿。你说我比他好吗？不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神不公平，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公平不公平，通通是以这个世界来看的，对不对？神看的是永远里面，死人都要复活。神自有他公平的地方啊，神自有他公平的地方。但是这些人是给我们做鉴戒的。那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解决了之后他们再去打这个城，这个城就打下来。这是这整段圣经的大意啊。那这段圣经呢，你要是听到听了几年呢，在教会里面至少从前呢是一定会有传道人去讲的。那只是这段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是不是？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啊讲起来的话，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穆安，你今天很安静啊。
哎呀，
你跟我讲讲这段什么意思？
我以前没，我听的道比较少，我没听别人讲过这个地方。
有，那你就自己讲一讲给我们听，这段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或者从创世纪直到如今，这章有什么特别？你得先试货，对不对？你试货了，你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才知道在我们身上怎么用。啊，你们家庭教会怎么可能不讲这个东西呢？当然肯定要讲的。
主要是我没听过嘛。嗯。我看到的地方呢，就是雅干他犯罪之后呢，从耶和华起初给约书亚说到最后他们实施这件事情，他耶和华其实给雅干了好几次的机会，反悔让他机会，对对对，至少好像有三次，好像有三次
啊。
对，但是呢，他仍然是没有悔改，嗯，这就是给我们一些借鉴嘛。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罪是容不得一点的嘛，整个教会亏损嘛，这个亏损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张你要给他取一个题目的话，你取什么？它主要的意义的题目，你会说什么？
但是如果从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也想不出一个好的题目。
最后一句话嘛，他们把他打死那个山谷叫什么谷啊？
雅各谷。
雅各什么意思啊？
连累的。
对，连累。我想连累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知道连累。那鸽子弟兄给我们补充。
木文说的挺好的。那个我觉得雅干的名字起得不好，对，结果就压成饼干了。
哎，
小朋友怎么讲的？
这里面告诉我们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教会啊，就是个人跟教会之间，就是以点面教是全团发起来，教会这一块就是个人跟教会还是连着啊，互相连在一起的。
可是他这件事情能不能叫做一点面叫把全团发起来？因为全团并没有发，他虽然连着，对不对？那如果从创世纪一直看过来，这一章有什么特别？跟其他所有的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历史事件里面，这一章有什么特别？
其他的应该都是好像。就是神的百姓自己解决这个，
神的百姓自己解决。丁青说是这个犯罪是人家看不见，他自己藏起来，这也对。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大部分的人是正面的例子。这些正面的例子呢，都是比如说像亚伯拉罕的一生，约瑟的一生，他怎么样啊？甚至摩西，甚至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从失败里边、软弱里边。怎么样一点一点得到神的同在，怎么样进入神的应许，怎么样得到神的悦纳，对不对？那这一章圣经反过来，他是怎么失掉神的同在，所以他叫连累。因为本来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的高峰啊，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事。过红海还没有这么整齐划一，这个真的是耶和华军队。而且照说那些不信的人，当灭的人都已经死在这个撒列西的那一边了，这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他们也受了割礼了，对不对？一切都弄干净了，结果说了这么一个宝贝啊。那因此我们的重点肯定包括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他怎么会犯，这把你弄得这么好，这么干净，你也看见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怎么会去拿这个东西，或者说你怎么敢去拿这个东西？那如果盐是受诱惑，他如果是个女人还可以受，这是个男人，这怎么回事？
夫妻俩一个商量的。
哎呦，对，还有钉子呢。哥哥，他拿了多少金子多少银子，你背得起来吗？
啊，忘了，不知道。
二百克
森，对经营没有兴趣，所以没记住。
五十个，
这不少了，
不少，
不少。金子银，
本来金子银就是可以拿的，
要交出去的，对，他把它留给自己，然后他把这个衣服呢，尤其是藏在帐篷底下，是吧？所以他怎么会受诱惑？这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受诱惑？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他受诱惑，其他人都没受诱惑？在神看起来，所有的百姓他是把他当作一个单位看，大家都打胜仗，大家都没出问题。嘿，这个人出问题，那我们就得回去想一想，因为他如果会出问题，我也会出问题。那你要知道他可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那受诱惑是肯定了，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好了，为什么其他的人都没有受诱惑？对呀，是不是一个东西藏在口袋里就好了？有金子，
他一定是认为别人不会知
道。哎，他如果认为别人不会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去藏了。他藏的话是一段时间的， 对不对？但他之所以会起这个意，恐怕还是丁青讲的这个，他不够，或者我们说不够敬畏这些事儿啊。所以你看，圣经叫我们常常要去思想，思想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人，思想神如果没有拯救我们，我们的结局会怎么样？你越思想，你越明白，你就会越所谓的敬畏神。你敬畏神，那个敬畏让你虽然动心了，你不会去动手，因为所有的这连圣经都说那件衣服漂亮，就表示那件衣服漂亮不漂亮？漂亮，漂亮，这么多漂亮的东西，大家都把它扔了，为什么？不敢嘛，因为你刚刚才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是不是？神带着你绕城绕七天呢，然后整个城垮掉了。那你心里面一定要有很深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恐怕很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是信主越久怎么样越懒散，不管在什么事情上呢，尤其在美国，这根本就是巴比伦地，对吧？哪件衣服不美好，哪件车哪辆车子不漂亮？你看咱们在休斯顿很少看见开旧车的啊，大家都是开新车，对不对？你都去看到了 Chinatown都是新车，都是新的日本车。以前我在长大人极大信徒，这个人就非常的豪放的一个全教会，大部分他们不买日本车，他们买那个 Volvo， 都是 Volvo， 有一部很破很破的车，这窗子都裂开了，那就是吉姆斯的车，可好玩了。过了不久，那弟兄姐妹实在过不去，就给他也买了一部 Volvo。吉姆斯没关系，你给我照开。他待了2年，待不下去，在外面工作，这就回大陆了。他从澳门进去，他就是改革开放的最早进去的传道人之一，就是死在澳门。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这里没有功，没有福音。跟他虽然说回去过苦日子，跟他还跟我讲，那个 Volvo 真好。我就喜欢这个传道人，他一点不假，他不因为说 Volvo 不好啊什么什么，再给他也不会不拿的，他什么都可以。可是他很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日子是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松懈。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基本上你能够去已经不错了啊，然后我们就是重要的是什么，穿整齐，打扮好，不要迟到，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不是征战，也不是什么什么。可是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整个的心情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还会有心情去拿一件衣服？何况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是有了今天啊，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有的时候我去外面，反正我都故意的，我都问他，去年带一个人信主的举手，我觉得很奇怪，也像这传福音的举手就可以，没有，因为所有的人只认识什么，他工作岗位，你谁都不认识嘛，那你教会你想办法，办法你用传媒，你用刊物也好，不管你干，你办福音聚会的，你不能停啊。那你别看，这是神的事情。有的你放心了，神做神会做，神做你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要自己把它打出去。可是你就算不出去，你心里面要晓得这个福音是真的，真的死人要复活，真的有所谓沉沦跟得救。你对这个事情越敬畏，你越会害怕，你害怕你就想了，那我的同事以后我见了他怎么办呢？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传福音？你看我现在你怎么办？对你自己来讲，你如果不以为它是真的，你就是个宗教信仰，那你就很容易败牙干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去想，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严肃，而且当约书亚要处置他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因为他们才在这个很大的神迹底下，这不得了的事情。你看耶和华做了多少准备，给他们受割礼，一切埃及的羞辱都过去，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十年萧条就可能失业了，他们是已经讲整片牛奶与蜜就递给给他。那第一个城打下来，你看见这么多的好东西，让你知道什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好担心啊，看见有部车子就好羡慕。现在你知道车子小问题，那个时候是保证的， 你们什么都有，说摩西就讲那里的诚意是又大又美，是吧？里面是好的不得了，通通都是你们的。第一个穷不要你的，就是如此。葡萄园什么都是你的，但是他还是动不了，因为他对神的敬畏不够啊，对神的敬畏不够。那我们教育年轻人，教育儿女也是一样，你道理可以不懂，你规矩可以不守，可是你一定要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哦。他不敬畏神你麻烦，他的敬畏神从哪里来的？父母亲必须是敬畏神的。所以这是要我猜的话呢，亚干犯罪的原因。这个鸽子啊，木温呢、啊、你们觉得怎么样？
应该是这样，
当然这只是从他个人来讲。刚才木文讲的很重要，就是这现在呢是一个教会，什么叫做连累？连累就是不只是你了，你所做的连累到教会。他这个罪呢，只是他个人的罪。其实你说在今天教会里面，什么样的罪会连累教会？你觉得大家觉得今天的教会什么样的罪会连累教会？就是教会应该兴旺的，福音应该传出去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应该成长的，什么事情让他们不成长？如果亚干，哎，什么叫做闹矛盾？闹矛盾跟这个不太一样哦。但是什么事，我就在问这个了，这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教会里面，你要开 Volvo， 你要开 Lexus， 随便你没问题。为什么买一部比较贵的车？你不用修嘛。你现在去买一部边角车，你三年下来更烦死了，对，烦死了。那现在就算是你想要过一个清苦的生活。你也没出去，因为我们的房子都蛮好，车子都蛮好。你要是有工作，你就过得还可以，对不对？就算有人他喜欢住非常非常这个自己设计的啊什么的，花了很多钱，那也不太会联络教会。每个教会严格的讲起来，我们是最富有的基督徒，每个人都一样，但这不太联络教会。什么东西连累教会呢？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丁兄讲的矛盾。所谓矛盾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当灭的物，有藏在帐篷底下的东西，那个就会连累教会。现在倒不是说你有一件什么衣服啊什么什么的东西，倒不太是这样。你看现在中国，对吧？比我们要富得多了。跟你说，我们还要过八零年以前的日子，并不见得会帮助你的教会。但什么事情会连累教会？彼此之间的东西，藏在帐篷底下。对吧？那什么叫做藏在帐？我们彼此之间什么样的事情叫做藏在帐篷底下的？像什么事儿？你有这个问题，教会一定开始往下。哎，对，当面不讲的，长执会呀、啊，传道人们跟他见面好像都没事一样，出去了才话可多了，这是很不好。
我很奇怪，你给人家痊愈性的那种祝福，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会有这种。
会啊什么的。
对。
看得那么重，很奇
怪。这也真的就是不敬畏神，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一个大教会你上台是很光彩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他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啊、其实这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你在神面前要负责的。教会里面无论
是教会里当官里可以，
一点都不好。
别地方当官，你说还可以贪点钱。
嗯。
教会里当官，
要多付出，多奉献。
那你们国内的教会怎么样？你们国内的教会这个有没有什么藏在帐篷底下的彼此之间藏在帐篷底下的罪？
啊，有啊，肯定有啊。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把它挖出来呢？
对，我觉得。有时候会去挖呀，
挖
出来，出来过。
那后来呢？
对，也不是要主动去挖，偶尔碰上了，哎、
啊，
别人没有说，哎、我就说了一些。
结果
后来就
被石头打死是吧？
我倒是没被石头打死，也反正是弄得怎么说呢？
半个饼干，没
是遍体鳞伤。
遍体鳞伤，哎呦。那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了，我觉得该做的就还是要做的。
教会的问题还在那里？
有的会稍微好一点，有的不说会越来越厉害的。
那肯定的。
嗯，
那个所谓的一点面笑，对于服事的人、传道的人很重要。你要知道，我们中间就像夫妻之间，你有一点问题，你藏了，你隔夜，你习惯， 两边就让，对不对？不碰这个问题，那迟早要怎么样？迟早要相冲，不可能。穆文呢，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讲啊？
这些教会里面的隔阂啊、矛盾啊，在我们这些大学生这个小团体里面还是比较少的，
嗯，
几乎没有。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上班如果忙了，或者说在学校里面学业比较重的话，他们没有时间过来聚会，就是这样。或者说他们喜欢，现在大学生们都喜欢玩游戏嘛，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玩游戏玩电脑，然后有时候就是被人过来拦，就是这些情况。